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十六章。我们都知道，从第十六到十七章是约伯第二次对以利法的回应。约伯至此真是有了神人共弃之感，朋友的话令他更孤单更痛苦，所以这两章的这一篇答词，他真是有点悲愤，百感交集。依内容的话可以分为四大段，那今天第十六章先看前面的三段，明天我们再接着看第四段。那今天的这三段分别是一到五节，他对友人失望；六到十七节，他对神质疑；而十八到二十二节，他对天地鸣冤呢，就是呼喊冤枉哈。先看一到五节，他对友人失望。第二节一开头，他就直接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那意思说，你们的话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套，我听够了。你们是什么样的安慰者呢？你们的安慰反而带来愁烦。哎，这让我想到祖光牧师刚刚才带我们读的《使徒行传》，那个第四章里头说，巴拿巴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劝慰子，所以他是一个又能劝勉，又能安慰人的人。求主也给我们这种巴拿巴的灵，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而不是愁烦。那第三节，他接着说，你们讲这些空话有完没完呢？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这个意思是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困扰着你们，让你们非要跟我争论到底，来开始这个第二轮的辩论呢？那今天我们是看得很清楚，是神在挑动这三个朋友继续追打，好让约伯可以更深入地思考他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但是约伯自己啊，他是不想再辩论了，那可是神还要再雕削再制作他，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约伯是人欲静而神不止啊。可是约伯还不懂这朋友们是怎么了，所以第四到五节他就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意思说，这些话我也会说啊，倘若我们异地而处，我也可以对你们滔滔不绝。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像你们这样，我会如同真正的安慰者那样坚固你们。那这也真是提醒我们要有同理心啊，应该角色互换，异地而处的来为对方设想一下，而不是这个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啊，把一些经文就编织在一起，然后高谈阔论批评说教。因为啊，真理如果不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起作用，那无论我们嘴里说的能够多有道理，都是与对方甚至与我们自己都不关痛痒啊。那这样的针锋相对骂回去了以后，这个约伯转向啊，就对神质疑，这就是六到十七节他对神质疑的这一段。第六节他首先承认他话多啊，但是呢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因为他不论说还是不说都得不到安慰。那位过去那么熟悉的神，现在莫名其妙的来与他为敌，他感到神的攻击如同猛兽、恶人、摔跤者、弓箭手、勇士等等，就一再的临到。第八节说，神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这里的这个抓住在圣经里只出现在这里以及约伯记的22章16节，在那里是翻译作忽然除灭，所以有人就认为这里也应该是压迫或者萎缩的这个意思。马有藻牧师呢就认为这里应该翻译作干瘪， 那就跟下面这个我身体枯瘦就更呼应了。而这个他身体的枯瘦干瘪反而说当面见证我的不适，因为根据因果报应的原则，那他这个病痛就证明了他是有罪而受罚啊。哦，这是很感叹哈。然后九到十节他继续形容主撕裂逼迫他，十一节说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那这指的是就是那些朋友。记不记得昨天读的第十五章第四节，以利法才刚说约伯是废弃敬畏的义，阻止敬虔的心等等哈。那现在换约伯反过来称你们这些人是不敬虔的人，是恶人。然后12到13节形容越来越精彩了，他说我素来安逸，他就是神啊，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这真是我们中文说的肝胆俱裂啊，真是太生动了。而且裂一次还不够，十四节他又说他将我破裂又破裂，就形容一再的打击他。而十五节更精彩，他说我缝麻布在皮肤上，这个麻布就是那个披麻戴孝的那个麻布，那在以色列人他也是用来代表哀伤，披麻布已经是哀伤，而缝麻布在皮肤上就比喻这个哀痛简直就如影随形啊，永远都脱不下来，是不是？多好的形容哈！然后他说，把我的脚，这个脚向来在圣经里都是比喻力量。他说这个脚放在尘土中，那好像李后主的词说，金剑已尘埋，壮气蒿来，就是什么力量都没有了。然后16节也形容的妙，说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们眼皮上有眼袋就很不得了了，要去动手术了。约伯的眼皮上有死印，就是那个 shadow of death， 那个死因幽谷的那个死印。然后呢，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无辜。十七节总结这一小段，他说我的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所以这一段都是约伯的诉苦，但是他倒不是自怨自艾哈，也不是大胆的指控神，而是他在仔细的思想神在自己身上到底做了什么工作。确实神在攻击，在摔碎，在破裂他的里面那个旧人，好重新建造更新啊！因为神绝不允许人在安逸中度过一生，而要借着这些苦难来雕塑，来制作我们。最后18到22节就承接着这个17节说到自己无辜啊，然后他就继续的大声疾呼，对天地呐喊呢，鸣冤呢，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哎，这好像我们原曲那个《窦娥冤》里头的心情啊，说地，你不要遮盖我的血，一定要为我伸冤呐。哎，可是重要的来了哈，现在的约伯可不是像窦娥那么哀哀无告，也不像在九章三十三节当约伯第一轮辩论回答第二位朋友比勒达的时候所说的，说他和神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记不记得这个话哈？那这里十九到二十节他说的却是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看到没有，他宣告他现在有见证，有中保在天上可以为他昭雪清白，所以任凭朋友讥诮他的汪汪眼泪啊，都只流向神。而且这个二十一节还说唯愿可以与神去当面辩白，如同人跟朋友一般说个一清二楚。哈利路亚，我们替约伯高兴，因为有了这么明显的大转变，那么约伯所受的这些苦难都不是白受了。 是第二轮辩论的开始，那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了一，争吵的延伸意义，二，苦难的附加价值。我们先看一，争吵的延伸意义。本章约伯这一段答复词，从对以利法反唇相讥、回嘴对骂，进而向神哀诉，他们之间的争吵发展出一些特点，而反映出了几项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俯受关系的调换；二，语言因果的再现；三，诉苦路线的确立。我们先看一，俯受关系的调换。本来是三个朋友远道来安慰约伯，是不是？二章十一节。不料因为他们观点错误，认定约伯是犯罪遭报应，而且方法也错了，他们不断的责骂、讽刺、批评、定罪，所以反而变成约伯这一个身心重创的受辅者要反过来提醒他们，说辅导者应该要如第四到五节所说的 A， 要处在我的境遇，就是要设身处地运用同理心，然后 B 要兼顾你们，那就是说要说造就的话，然后 C 消解忧愁，那就是说要说安慰的话。这些原则今天一样。第二，语言因果的再现。这个因果报应律不适用于约伯的受苦，但是他却会表现在他跟朋友的对话当中，就是说你怎么样指责人就会怎么样被指责，这已经在前面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了。而今天在本章呢又不断反复的出现，例如第二节约伯一开口的时候就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这个愁烦这个字跟就在他前面一节，那就是第十五章最后一节第三十五节哈，以利法说恶人说他们所怀的是毒害，这个毒害原文是同一个字。昨天我们说以利法对约伯是句句针锋相对，狂追猛打，那现在约伯也不甘示弱，也要对以利法用这个毒害这个词回敬一记回马枪。另外关于空虚化的认定，就是第三节来对照十五章的二到三节，还有这个不敬虔的指责，就是我们的十一节跟十五章的第四节的对照等等，都是如此，就同一个意思，双方骂来骂去，那这就陷入一个因果循环，报应来报应去。我们不知道是否也会如此，唇枪舌剑没完没了。第三，诉苦路线的确立。当我们遇到像第二十节所说的我的朋友讥诮我的时候会如何反应，可能通常都不外乎 A 反唇相讥，就是反向的把它报复回去，那或者是 B 找人诉苦，那这是向外发散。约伯却是转而向神眼泪汪汪，这是第二十节，所以他的诉苦路线不是反向也不是向外，而是向上宣泄，所以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这是十九节。好，我们还记得九章三十三节约伯还在感叹他找不到一个中保，他觉得投诉无门呢，但是现在他却已经确定在上有我的中保了，这就是他所经历的苦难的最宝贵的价值了，是不是？但是还不止于此，此外本章还明确地显示出了第二，苦难的附加价值，就是还有一，苦难使我们生命更新；二，苦难使我们将心比心，都是心。先看一，苦难使我们生命更新。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等等。 这个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约伯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约伯看着这三个朋友，就好像看到从前的自己，那个光鲜亮丽，一帆风顺，因此竟可以说一些风花雪月，摸不着痒处的空洞的安慰理论。那这就是13章的时候我们提过的，约伯与三位朋友的争辩，实际上是现在的这个遍体鳞伤的我，在与过去的那一个光滑完整，不是人间愁滋味的那一个我在争辩。而这一切的争吵辩论，都使他更深的自我否定，更深的认识自己。这个自我否定这个词汇容易引起误解哈，但是我们的意思不是抹灭人性的价值哈，而是否定过去的老旧的自我，而拥抱现今的这个新造的自我的意思。这就正如同我们的《礼记·大学篇》里头记载说，汤之盘铭啊，就是尧舜禹汤那个商汤啊，他在洗澡盆上面刻的一个箴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苟，苟且的苟，它是如果的意思。那意思说，如果今天我洗澡洗去了一身的污垢，搓掉我身上的那个老皮，就是那个角质层，那洗出了全身焕然一新，那么以后我就应该保持天天洗，所以日日新，然后又日新，就是新了还要再新。那商汤把这句话刻在洗澡盆上，那就说明这不仅仅是洗澡的问题，引申出来他是在追求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以及思想上的改造。这些层面任何学者都有这种追求更新的心智，只是没有一个学派能够像基督教的圣经和圣灵这样的真正帮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是不是？因为真正的新的人不是自己修炼得来的，就像我们可以努力洗澡洗掉一层老皮，但是底下能够长出新皮，这并不是我叫它长它就能长，是不是？不是修炼来的，那个是神造的，只有神能让新皮长出来，代替被搓掉的那个旧皮老皮。所以也只有神能够更新我们的心灵，大部分的时候神用自然的方式来达到新陈代谢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必须用苦难来帮助我们脱离过去的生命，展开全新的自我。这就是我们第13章的时候说自我否定的意思，这是生命上推陈出新，扩大疆界，是提升生命的意境，是更新生命的品质。而约伯所经历的苦难和朋友对他的重重责难，就具有这样的功用。第二，苦难使我们将心比心。这个第四节，约伯说他以前的话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所以约伯若是没有无故受苦的这一段经历，他也会和三位朋友一样的被限制在因果报应的窠臼里面。那现在经过患难，他了解了。所以第五节他说，现在我若站在你们的位置，我就必不会像你们，他说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那这就是哥林多后书1章4节说的，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让我想到啊，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很顺利就考取了，而我的好朋友啊却不幸落榜。那我们说话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怎么安慰他吗？我说不用哭啊，明年再考就好啦，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明年你也可以进大学啊。哎呀，那个时候 多么的幼稚无知，多么不能够体会人家的心情，比约伯的朋友还要严重的多。因为我连与他同哭或者陪他同坐这些都做不到，而竟说这些蠢话。等到后来我考研究所的时候，我第一次考也落榜了。哇，你猜我哭不哭？我大哭特哭啊，长夜痛哭啊，伤痛欲绝。然后我才了解了我那位好朋友当时的心情啊。之后我再遇到有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间各种失利啊，我才比较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以上今天我们从约伯对以利法的第二轮的答辩的前半部分所默想应用的有一，争吵的延伸意义，包括俯受关系的调换、语言因果的再现和诉苦路线的确立。第二，苦难的附加价值，在本章显出来的有苦难使我们生命更新和苦难使我们将心比心。这让我想到小羊诗歌我愿意专辑里面林婉容姐妹作词谱曲并且演唱的那一首我愿意。她的副歌特别说到，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从你手中接受每个环境，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这是我所需，是与我有益。感谢主，苦难有价值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你的手中，争吵不和睦也可能发展出各种延伸意义，苦难不顺利也具有这么多附加价值，使得约伯在天上找到了他的见证人，使他确定在上有我的中保。是的，主啊，你是我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主啊，因此我向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从你手中接受每个环境，因为我交出自己，信任你的美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